弟兄姊妹平安。
阿门。
我们罗马书哈接近尾声了啊，今天来看十五章。十四章是讲到教会生活啊，不可论断弟兄，不可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那么十五章呢，还是在讲这个新生活的样式。但是呢他这个对象有所调整。前面是在讲弟兄啊，在教会，在讲教会生活。这里呢是在讲如何对待邻舍。那么邻舍呢这个含义就更广一些啊。那除了教会生活呢，那什么是邻舍呀？邻舍不仅仅是邻居啊，就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啊，熟悉的认识的，这都算是邻舍，跟我们有交涉的。耶稣不是他讲一个撒玛利亚人的事嘛，是吧？就是怎样对待邻舍啊。那是耶稣他给我们对于我们在这个世界怎样行事为人一个最清楚的教导，就是怎样对待邻舍啊。那么保罗的教训呢，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什么是坚固的人啊？信心好的，刚强的，是不是？那是坚固的人。坚固的人是不是属于强者呀？在信心上属于刚强的人，是吧？那属于强者。那么软弱的人呢，信心软弱就属于弱者，是吧？那信心刚强的要担待信心软弱的，信心坚固的要担待不坚固的。这就是说强者要对那弱者好，是吧？而且呢不求自己的喜悦，这个就有点逆天了。什么叫逆天呢？就是跟人伦啊，跟我们平常的这种观念啊不一样。那世人的观念是什么？都要求自己的喜悦，是吧？都要对自己好一点，是吧？那不求自己的喜悦，这个就很奇怪。所以说我们如果一看圣经啊，就可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价值观把它表明出来啊。这圣经的教导很多时候啊是跟我们过去受的教育或者说我们固有的观念里面的这种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相抵对的。所以说要做到神的教导，要去遵行神的教导，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他本身他就是逆着你这个人心的，是不是？所以说不靠主是不行啊，靠自己是绝对做不到这样。那世人都讲什么呢？世人都讲强者为尊啊，你强了，你有能了，或者你有权了，你有钱了，怎么样？他都压别人一头啊，是吧？他就成为人上人呀，就。那你还要去担待那些比你弱的、比你差的、比你不坚固的，而且你还不求自己的喜悦，这哪能说得过去？中国人就讲，人不为己，怎么样？那么现在来说，这进化论啊、无神论占主导、占主流，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适者生存呀，丛林法则，就是圣王败寇。进化论是不是他讲适者生存啊？你的生存能力强了，你的适应能力强了，你就生存下去，否则怎么样？你就被淘汰，是不是？达尔文的学说，达尔文的学说放到这个社会里面叫社会达尔文学说啊，它也是这套法则。那个就是没有怜悯，没有同情，没有包容，没有慈善，没有慈爱，就是什么？你这个强了你就生存，弱了你就被淘汰，就是这样的一种法则，叫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那么人呢， 但是人他有具有道德性，是不是啊？那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又发明了一套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人是猴子变的，因为人是猴子变的吗？是动物吗？是动物，它就有动物的那个属性是吧？啊，动物就是这样啊，就是优胜劣汰，就是这种法则，丛林法则吗？啊，所以说这样就就可以把道德蛮横下去了。但是圣经却对我们的教导或者对我们的要求完完全全否定这一切。他说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哎，不仅仅是要怎么样担当他的软弱，不仅仅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还要怎么样？还要更进一步，还要叫人怎么样？哎，叫邻舍喜悦，这就更不容易了。然后呢，还要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啊，就是说让他得好处，让他能够得益处，并且建立德行。那什么是德行啊？
好品格，
好品格，就做个好人是吧？哈哈哈。
好
嘞，我们这个教育，从学校教育来说，也是要做一个好人是吧？做一个四有新人，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啊，做一个什么纯粹的人。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哈哈哈哈。但是做到没有啊？我们看这个，为了教导大家学好，立了很多的榜样，是吧？甚至像偶像一样。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榜样是立不住的。你像我。前面给大家说过那个我们中华第一完全人是吧？中国最好的人就是圣人呀，叫啥？叫曾国藩呀，啊，中华第一完全人曾国藩，他是这谥号叫曾文正公啊，毛主席、蒋介石都很佩服他啊，也是心学的一个传承者，他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很有名啊。他凭一己之力就把整个的清王朝从这个太平天国手下就解救出来啊，实现了这个叫同治中兴啊，而且他不居功自傲啊，他主动的裁撤湘军啊，后来就是他的人品也好，他的修为也好，得到了广大士大夫阶层的这个认可啊，就封他为第一完全人。其实呢，扒扒他的这个历史，扒扒他的材料。其实他并不是那么完全，因为什么呢？他有个外号叫曾剃头啊，曾剃头就是他，凡是投降的或者他俘虏的太平天国太平军全部屠杀，一个不留，不留脑袋啊，曾剃头。而且呢，他俘虏了那个太平天国的叫忠王李秀成啊，那李秀成就写一个自白，他威逼利诱，他写自白，后来又把这个自白给他篡改。就交上去，就为了什么呀？邀功请赏，就为了给自己买功啊！所以说，你看所谓的完全人啊，那前面我们也讲那个王阳明哈，他也做了很多不地道的事情啊，很多的诡诈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立得住啊。你说这个儒家来说，儒家是最讲这个道德了，是吧？仁义礼智信啊。啊，温良恭俭让啊，中华美德啊，这是。但是呢，即便儒学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这个王阳明啊，我们前面也学过王阳明的心学是吧？王阳明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到达了这样一个高超的地步的时候呢，他也并不能成为一个完全人，他也并不能建立起德行来啊，他有很多的事情。也是违背良心去做的，所以说你要去给人建立德行这件事情容易不容易啊？ 啊，那个诸子百家是不是都要想给人建立德行啊？啊，结果建来建去呢，最终儒家那一套学说也没真正建立起来，只不过成为一个外在的一个外壳而已。真正中国这几千年来就是法家，就是兵家，就是尔虞我诈、权谋、争斗，就是这样，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到现在还是这样，法家主导。法家不是法治的国家，法家是商鞅五策啊，就是愚民、轻民、平民政策，就给你洗脑啊，搞得你半死不活的，没有办法，你生存很难，所以说你就得伸手往上要。那上面给你点呢，你就很高兴，你得感谢党，感谢政府。这就是法家的治国之道。所以说要给人建立德行呢，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就是我自己不想做的事啊，不要强求别人去做，这好不好啊？啊，这个不错啊，是不是？但是孔子并没有说己所欲，我施于人。他没有这样说，如果他这样说了，孔子就不是孔子了，他就不谦虚了啊！因为什么呢？你要给人施予的那东西，那究竟是不是合适的，是不是真正合乎德行的，这是问题。所以孔子还是很谦卑啊，他只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这里呢，保罗说的是什么？就己所欲施于人啊，是吧？这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啊，那是不是我们都很骄傲啊？我们能去给别人建立德行啊？能不能啊？
能。
怎么个能法？哎，对，你不要，你自己去做了那就不行了。你按你自己的要求，你按世上的这些德行的建立去加给人，那个你就是胡搞了。呵呵，那个一定是啊，搞来搞去都是些假冒伪善。道德主义的假冒伪善吗？犹太人在律法主义上跌倒，我们中国人在道德主义上跌倒，他建立不起德行来啊。那么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凭什么能够 给别人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求自己的喜悦，而求别人的喜悦，给别人建立德行？为什么？因为基督是这样，是不是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做这样的事。那你说强者为尊，谁最强啊？谁最强？
谁
最强啊？对呀，谁最强？还有强得过神的吗？嗯，但是神怎么做的？不求自己的喜悦，是不是？不但是不求自己的喜悦，还为着人的缘故怎么样，承担许许多多的痛苦、辱骂、逼迫。所以如经上所记啊，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哪里记得？是天。什么意思？记得谁呀？这是
耶稣基督
啊，他是以世人的口吻来叙述主耶稣基督，他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是不是基督代替我们受尽了羞辱啊？
是。
基督代替我们的罪，他上了十字架，这就是他为我们所建立的德行。我们是不是靠着这个德行，我们产生了信、望、爱？信心是从这里来的。所以说我们的德行是建立在信心之上的，因此我们对于临时来说，最大的对他的德行的建立，或者是说最大的使他得的益处是什么？就是建立信心，是不是？就让他建立信心，就是让他信，这是不是最大的德行啊？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从前什么时候啊？保罗说从前写的圣经，他现在是不是在写圣经啊？啊，那时候还没写完啊。他说从前的圣经指的是什么圣经？旧约圣经啊。那从前的圣经是为教训我们，是为我们写的，叫我们因 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这是圣经的功用啊，或者说旧约圣经的功用。旧约圣经的功用让我们得到什么？忍耐和安慰，是不是这两样非常重要？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现今的这个时代，有没有忍耐？都忍不了了，好多忍不了都跳楼了是吧？啊，好多忍不了就杀人了是吧？啊，你看这现在不单是杀人，还杀外国人，啊，是杀日本人，那就那叫爱国。安慰有没有安慰？能不能得到安慰？好多的灾啊，现在，啊，又是龙卷风，又是大暴雨的啊。我听说那天有一个骑电动车的就被水冲走了，就我们佛山了。你说谁来安慰他们的家人？谁去安慰那些乌克兰的平民百姓？那些死了丈夫的妻子、死了儿子的父母，谁来安慰？说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得安慰，是不是啊？这个世界越来越没有忍耐啊！但是保罗告诉我们，圣经有可以生出来的忍耐和安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旧约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旧约是预表和预言了基督。那基督来了，是不是就让我们得到忍耐和安慰？因为这一切的灾难和一切的不得安慰和无法忍耐的事，都是因为人的罪所带来的。主耶稣来了，他带着神的命令，带着神的使命，他来成全旧约律法献祭所预表的那个救赎的羔羊，使这一切的罪能够得到解除，能够得到担当。这是我们忍耐和安慰的源头啊！所以有了忍耐和安慰，就可以得到盼望。人为什么会绝望？人为什么会抑郁？人为什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没有盼望啊，没有盼望。他对明天没有指望，是吧？人活着，他就觉得如果老是这样下去，人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前途呢？尤其是现在这三年疫情以后，后疫情时代，这经济持续的下行啊，失业率不断的增加，现在这个失业率都不报了，不敢报，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不敢报了，为什么呢？太可怕了。它不叫失业，它叫灵活就业，过去叫待业，是吧？中国人还会起名字，没有盼望。这个自杀抑郁就是他对人生失去希望了，他觉得他的天空就一片黑暗，没有什么指望，没有什么前途，不知道明天为什么活着，甚至是那个活着的比死了还难受。所以说这个活的恐惧已经大过了死的恐惧。所以说我很佩服那些跳楼的，怎么那么大胆啊，是吧？多吓人啊，跳楼这是就是他那种恐惧已经超过了那种恐惧。为什么没有盼望？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它就是个暂时的嘛，这个世界它不会给你永恒的盼望，只有永生，你有了永生，你才有永恒的盼望。所以这个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得到。那人都想从这个宗教里面寻找一些自我的陶醉或者自我的麻痹，是吧？你信佛教其实它就是一种自我安慰啊，就是一种心理学，给你一种虚假的安慰，让你在里面好像是能够悠然自得的，所以这是一种麻醉剂。但是福音不是这样，福音是一切问题的那个解放。所以保罗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啊，神是赐忍耐安慰，他借着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叫你们彼此同心，这是他的要求或者他的一个祷告啊，一个祈祷， 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是对谁说的？他这个你们是谁啊？哎，这是我们了。这个不是针对邻舍，这个是针对什么？弟兄啊，你讲到教会生活了。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说这个因为我们有盼望，就是说我们已经得着了。得着没得着？得着了，真得着了啊。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说我们要彼此同心啊。同心可不容易。这人最难的就是同心了，嘿嘿，一人一个心眼啊，也可不容易啊。那我们同心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们同受天恩，我们同蒙神的这种赐给我们的忍耐安慰，所以说我们要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这就是我们教会生活应该怎么行啊。首先同心，同心干什么？效法主。怎么效法？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怎么荣耀？怎么荣耀他？不知道。顺服他，依靠他，口唱心和赞美他，为主做见证，以我们的彼此相爱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来彰显基督在这个世界上那个不一样的见证。这就是荣耀主啊。所以这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是吧？这是我们生存的价值。我们活着就是要荣耀神而活，这也是我们被造的目的。人被造就是为了这个。所以说你偏离了这个目的，你一定是进入什么虚空啊，一定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什么？没有价值和意义。一个东西被造它是有它的目的的，是吧？你脱离了这个目的，它没用了就。所以啊，有前面的这些铺垫啊，就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彼此接纳，这还是讲教会生活呀。彼此接纳，能不能彼此接纳？你说我连自己那一口子我都接纳不了，这就麻烦了。首先我们自己人也都得彼此接纳，是吧？每个人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毛病的。不是说每个人或者说你身边的人都很合你的心意，合你的胃口，不可能的。但是呢，我们要彼此接纳，尽管他有诸多的毛病，那我们也有诸多的毛病啊，是吧？他也接纳我也很难啊，是这意思吧？但是我们要彼此接纳。为什么呢？不是说他好我才接纳他，而是说因为基督接纳我。基督不接纳我们，我们就都是罪人啊。我们都是活在罪中死在罪中啊。因为基督接纳了我也接纳了他，那我们要彼此接纳。因为他是主所拣选的，他是主所救赎的。这就是跟前面联系起来，为什么不要论断弟兄啊。他有他的主人啊，你论断他就是论断他的主。那个是不可以的。你论断教会更不行啊。是吧？那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是基督的身体啊。所以说我们要彼此接纳，这个彼此接纳是我们彼此同心的一个前提。你得先接纳，你才讲同心呢。你得连接纳都接纳不了，你说同心那不是空中楼阁吗？这样的话，我们是荣耀归于神。怎么叫荣耀神啊？其实很简单，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够荣耀神。但是彼此相爱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间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这个。人都是不求别人的喜悦，就求自己的喜悦，是吧？精致的利己主义啊，现在人可利己自私了。现在离婚率为什么那么高？50%都多啊，一半以上，为什么？这个个人都想个人的那，都想自己得利，就想自己的好处，不愿意承担责任啊，是吧？那么这样的两个原来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他在一起不是很危险啊？他不打不闹，他怪了。所以说，使荣耀归于神啊，这个是我们 在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当中的见证。所以说这个教会是个社会的良心啊，如果教会再搞不好，那完了这个世界。所以我说保罗说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怎么理解这句话？基督是为神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受割礼人是谁啊？犹太人是吧？啊，犹太人。那基督是为了真理做了他们的执事。什么执事呢？他执什么事啊？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基督是来干这个的。这是对谁来说？犹太人来说。那么列祖得到什么应许了？神怎么应许他们列祖的？就是律法和先知啊，是吧？这不是给他们列祖留下的吗？旧约圣经吗？基督来是不是要为这个做见证？基督来是要成全这个应许，是吧？所以说基督是来做这个的。所以一个犹太人他要明白耶稣就是基督的话，就是弥赛亚的话，那么他一切都搞明白了。哎，一切都搞明白，因为他们清楚他们列祖的那些应许啊。只不过他现在就是搞不明白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他是搞不懂这个。我们是搞不懂什么？我们是搞不懂基督是什么，是不是啊？什么叫基督？犹太人可知道了，基督来就是要成全旧约的。所以说这是犹太人和我们不同的地方。这保罗也向犹太人做见证啊，也向犹太人传福音啊。不但是对犹太人做见证，做他们的指示，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这是基督做的，不但是对犹太人，也是对外邦人。那犹太人也不理解这个啊，犹太人觉得基督就是我们的，是吧？神是我们的神啊，那跟外邦人有啥关系？其实圣经就是旧约圣经，他们列祖的话有这样的记载，有这样的证据。如经上所记说，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谁说的？撒母耳记下诗篇，是吧？他们如果说在这方面如果是搞不懂的话，就是说他们不想搞明白。犹太人啊，明明有证据啊，他们不愿意去明白，不愿意去理解。你要去寻求，你肯定能得到证据。又说了啊，说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是不是也恩待外邦啊？啊，哪里说的？神命记，这律法呀，是吧？你们不是整天律法的，先知的吗？那这些话怎么看不见呢？又说了啊，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这是诗篇还是？啊，还是诗篇。保罗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但是弟兄与弟兄，我们要彼此接纳，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怎么样，也要彼此接纳。神是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呢，他们拒绝福音，神让福音重新传向外邦，这是那个路径，是吧？但是神的目的呢，不是抛弃犹太人，而是让他们与外邦人一起得救。那个好的橄榄枝也要再接回到橄榄树上，这是神的那个终极的计划。因为神把众人都捐在不顺服当中，为的要连续众人，这是福音的普世性啊。所以说保罗这里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就是不仅仅是在我们个人的邻舍和教会的弟兄相爱彼此接纳这样的一个见证当中，也整个的人类由外邦人和犹太人所划分的这个神国的概念当中的全人类。神是有这样的计划， 要使他们一同在主里面蒙恩的。这个也是旧约圣经的启示，也是神借着他们列祖的先知所发的预言。所以说神的救恩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神的恩典也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神的启示是循序渐进的，不是一次而完成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看旧约的时候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旧约的时代神的计划救恩还没有完全实现，那只是一个影像，只是一个预表，而不是说旧约和新约是割裂的，旧约和新约是不相关联的，这个就错了，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又有以赛亚说，这保罗一再的引用旧约圣经啊，这是在为犹太人做见证。我们学这个九十十一的时候，一再的就是把犹太人的这个历史，他们怎样在神的计划当中啊，与福音的关系，与律法的关系，我们做了一个梳理吧，算是。所以犹太人非常重要，其实他就是神的一个代表，就是神从所有的人里面选出这样一种代表性的人物，这样一种族群来干什么？来祝福更多的人，来祝福万国万民的人。这就是神拣选他们的心意，不是说神专爱他们，而是神爱所有的人，借着他们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么他们误用了神的恩典，他们不在神的那个计划当中行事的时候，那么神会有一些什么刑罚连到他们，是不是？神有一些鞭打连到他们，那这是他们自找的。但是呢，透过以色列，很多时候以色列成为人抵挡福音或抵挡神的一个工具了。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研究，我们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慈爱。那以赛亚怎么说呢？以赛亚说，将来有耶西的根，就是呢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耶西的根是啥呀？耶西是谁？大卫他爸爸，是吧？哎，对。所以说主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是吧？耶西的根嘛，这是从大卫支派出来的，还是指着耶稣基督，是指着那个弥赛亚，就是全人类的王啊。耶稣基督将来是要做王的，是吧？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王，他们一开始的认为他是来做犹太人的王啊，是吧？啊，所以说他们会拥护耶稣啊，要起来赶快领着我们革命吧，起义吧，建立弥赛亚王国吧，政治性的弥赛亚王国。但是耶稣来却不是做这个的，耶稣来做什么？他要做全人类的王啊。但是他做王并不是凭着武力去推翻那个旧的制度，建立一个新的体系。耶稣是用他的牺牲啊，来成全神的救恩，使主的爱能够在这全地能够得到完全的彰显。这是主耶稣作王，他用他的牺牲，他用他的爱和宽容，他用他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而爱人舍己来成就神的救恩计划。那整个所有的人类，只要是我们蒙神救恩的人，我们因信称义的人，都在他的这个天国之王的管制底下。那些不信的人呢，也在他的管制，在他的审判底下。所以说外邦人都要仰望他，你不管是信的不信的，将来万口都要逼他向他承认，万妻必要向他跪拜。只是那个到那个时候就没有机会了，是吧？啊，你再信心就晚了。所以但愿神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赐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还是一个愿望，或者是一个祷告。 前面我们说了，只有神使我们有盼望。那么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呢，因着信使诸般的喜乐平安赐给你们，充满你们的心。什么叫信啊？我们信不信？
信。
信啥？
忠信。
嗯，信啥呀？都是
信基督。
信基督。信耶稣。信永生，是吧？信身体复活，信罪的赦免，都信吗？啥都信啊？别乱信啊！但是你里面有没有喜乐平安充满？
有。
有。那么厉害。啊，
帅是有，
厉害了。
你经历忧愁了，听你说吧。
嗯，还没充满。
也不
充
满。心里人活的是有盼望的，找不到了。他说国家，他不是也当成个上山，与咱无关。
对。
那就等着咱们出来说。
啊，那他就喜了。
这是一个标志。啊，或者说这是一个标准啊，你要看你信心怎么样，你看一个人的信心如何呀？看什么？你说我信，你说我信刚信了，我啥都信，哎，没用啊。喜乐平安充满你的心，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准，一个标志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说他信，他说他信，但是他里面满了这个苦毒。满了怨恨，你说他是真心啊假心啊？是啊，当然你可能没完全充满的有可能啊，你还没完全充满，这是圣灵的能力，他可以赐给你的，就是保罗这样说，他不是无缘无故的，
是因为
喜乐，要常常喜乐是吧？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要求啊，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才大有盼望。你没有这个就没有盼望，或者说你没有盼望也就得不到这个。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事啊，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成为我们的生命。圣灵的特质就是这个，圣灵的特质就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也就是喜乐平安。但是这个喜乐平安啊，世人也好像也讲。我看他们这个门口放的那个鞋垫子上面，原来就是出入平安，现在都改成喜乐平安了。他们也觉得这个词儿不错，是吧？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内涵是什么。那喜乐平安就觉得平安无事。是吧？都挺高兴的，挺开心的就好了。这个东西它不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喜乐平安。
它是世俗
的。啊，我们的喜乐平安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真平安，它是不随着这个时间或者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这是深植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德行，这是一个品格，或者是。不是说我今天高兴了我就很喜乐啊，不是那种高兴不高兴的，那种叫快乐，快乐是很短暂的，它是不持久的，它会随着你的境遇而发生很大的改变，但是这个喜乐平安是常在我们里面的，是被充满的，你被这个东西充满了以后，是不是别的就充不进来了啊？你不会有别的东西了，就进不来了，它满了啊。一定要被这个充满啊，所以说这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宝贝啊，没有比这个再宝贵的了，是不是啊？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用金钱，你用你的这个成就啊，这世上的东西能满足的，当然世界上也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啊，但是那个都不持久啊，没有永恒价值，所以说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盼望在耶稣基督。好了，今天我们就到这啊。